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八集。安娜摸索来摸索去，似乎还是搞不清保险杆是怎么锁定的，于是急马帮他开，然后跳了出来，咯咯的笑得像个疯子。
咱们再做一次吧，现在就做。
要不过一会儿吧。
安娜回答，她差点从小车里摔出来，好在伸手抓住了甲，否则就要四脚朝天了。她感觉到甲用指甲朝她的胳膊上掐了一下，便明白了。
咱们先去坐一下歇一会儿，好不好？
他们在旋转木马附近找到了一张长椅，正好两位看上去疲惫不堪的母亲跳起来追着两个横冲直撞的小家伙，进了由各种游乐项目组成的迷宫，于是他们便坐了上去。一开始，安娜连看着旋转木马温柔的转圈都感觉头疼，不过眩晕感渐渐消退了，她开心的看着那些小不点儿坐在上面，又是拍手又是哈哈大笑的，马儿们画得非常的威武，上下起伏，好像是一道波浪。
那个，
甲指着旋转木马说：“
咱们下一个就坐它。”
安娜哈哈大笑，虽然她偷偷的在心里表示赞同。
缓过来了吗？能吃冰激凌了吗？
安娜看见旋转木马的另一侧有一个摊位，便问。
还没好，
甲回答，接着又说，
也许吧，那就是好了。
吉玛说，
我要糖粒的。
没问题。
冰激凌让安娜的胃平静下来，可是他们刚刚吃完站起来，吉玛就提议立刻回去再做一次转车，安娜则建议先去周围走一走，既是为她自己，也是为了甲。再说了，那么大的地方，他们还有很多没看呢。
呀，还能骑矮马呢！
甲惊呼道，他看见一个3岁的小孩子正在使劲儿地拽着一匹舍德兰矮马的鬃毛，矮马的表情似乎常年受着苦。牵马的那个男人看上去也是满脸的怨气。
我估计那些矮马驮不动咱们三个。
吉马说，
估计都是舍德兰矮马。不过我倒不介意。
他欣赏的看了一眼牵马的男人，安娜也看得出来，如果他不是一脸苦相，没准儿还挺英俊的。
别说了，
安娜叫道。吉玛是出了名的思想肮脏，而且安娜知道他也就是图个嘴上快活。
扫兴。
吉玛用胳膊肘推了他一把。
你就会动动嘴皮子。
甲叫道，
要是我现在走到他跟前，把你想说的告诉他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报以微笑，暗送秋波。
吉玛信誓旦旦地说道。
你会掉头就跑。
安娜脱口而出。
我才不会。
吉玛瞪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表示抗议，接着他又咧嘴一笑。
对，好吧，我会跑的。
三个人都笑起来。他们又在各自摊位前逛了一会儿，把各个项目都试了一遍，不过什么也没有赢到。吉玛再中一次就能够赢到一条用塑料袋装的小金鱼，可是最后一次没发挥好，他自称是故意的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要金鱼干什么？
哎，那边那个帐篷是干嘛的？
甲问。那顶帐篷比其他大部分项目的帐篷都要小，而且它跟别的帐篷不同，门口的盖布没有掀开，看不到里面，它是藏蓝色的，上面有金黄色的小星星，前面站着一位游乐场工人，正在拉客。安娜注意到他长得挺好看的，也许没有牵矮马的那个人帅气，不过他有一种气质，他似乎胸有成竹，泰然自若，而且很有魅力。他微笑着对一男一女说着什么，估计是在鼓励他们进去试试他的本领。不管他说的是什么，总之他成功了。 因为下一秒他们三个人已经都进去了。他从视线里消失时，安娜发现自己有些失望。
咱们过去看看吧，
安娜提议说。
去看看是什么？
招牌是歪着砸进去的，不符合安娜的对称感和秩序感。上面写着此人是
占卜大师艾米丽安。跳，他是算命的。
甲激动地说道。
这个咱们必须玩。
吉玛似乎不太感兴趣。
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。
可是当甲把目光投向安娜，将决定性的一票交给她时，安娜发现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已经点了头了。
好吧，
安娜说。
我同意。
她又看了一眼关着的帐篷入口，意识到自己是想再看一眼那位嘉年华工人。她想知道，和刚才隔着场地看见的谄媚的笑脸相比，她近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魅力啊？斯雷特跟在那对男女的后面，从帐篷里出来。那两个人爱的是死去活来的，他能做的只是不要为他们预言疾病、穷困，还有无休止的苦痛。客户要是不满意，他们的反馈有那么一丝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会传到布莱恩的耳朵里，所以他必须要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得不说点诸如生活美满之类的废话来打发他们。他们很高兴，手拉着手走了，四只手都拉着，那姿势有点别扭，似乎在表示我离不开你，步子都迈不开了。斯雷特盼着他俩摔了一跤，可是神灵们依然拒绝给他一点好脸色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想把头脑里熏香的气味冲走。迎着微弱的阳光，他眯起眼睛，帐篷里的光线很灰暗，即便是午后阴沉沉的天色，他的眼睛也难以适应。他仿佛知道他们会来，刚才隔着一段距离朝他看的那三个小姑娘，现在在他的招牌旁边尴尬地晃来晃去。他奉上职业的微笑，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那件肥大的紫色衬衫的衣袖，俯身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女士们，他轻声地招呼他们，我可以鼓动你们进去吗？我看到你们戴了手环，所以不需要再付钱给我。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接着说道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会不会遇上一个又高又黑的陌生人，会不会踏上一段漫长的旅途，还有会不会得到权力或者财富或者名望。其中一个女孩对他的话嗤之以鼻，斯雷特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。她穿得很招摇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，她正翻着白眼，仿佛他说的话都是垃圾。的确如此啊，不过他从他的目光里察觉到了一丝兴趣，他知道怎么样能钓他上钩。当然，他说，要想让我真正的看见你们的命运，还得一个一个的面谈呢。他的眼神仿佛在看选美比赛的冠军。私下会见。这句话让他动了心了，他看着他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扬起下巴，有点挑衅的样子。
好，
他说，
我先来。
悉听尊便。他冲他咧嘴一笑，露出比恰到好处稍微多那么一点的牙齿。他以为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刻退缩，不过其中一个朋友对他耳语了两句，他便昂首阔步地进去了。斯雷特麻溜地跟上。坐吧，他示意他坐在其中一张折叠椅上，然后自己在凳子上坐下。他摊开两只胳膊放在桌面上，手心向上，等着他把手递过来。然而他似乎突然犹豫起来，他很紧张，仿佛在后悔刚才太过莽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道，感觉自己多了一点慈爱。
吉玛，
他回答。握住我的手，吉玛，他鼓励他，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。
我……
他似乎有些迟疑，不过还是握住了他的手。他感觉他的手指凉冰冰的。
我以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？
你要勇敢，他说。 不能缺少相信的勇气。他又看了一眼他梳的溜光的头发和考究的衣着。你不需要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只需要给你自己。他松开他的手，不再像父亲那样给他建议，而是说，我预见你会很长寿，很幸福。你真正的目标在这个小镇外面，在某个更有活力更繁华的地方。
是巴黎吗？
小姑娘吉玛惊得倒吸一口气。
我想去巴黎生活，去从事时尚工作，可是我妈妈说……
她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接着她又挺起肩膀。
可是我干嘛要在乎她说了什么？
的确如此，斯雷特喃喃地说道。他站起身，向吉玛暗示他俩的这段小插曲已经结束了。
没了？
他似乎有点失望。命运之神只给我看到这么多。斯雷特压低了音量，沙哑低沉的嗓子似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好像某个神灵正借着他的口在说话。
谢谢了。
吉玛喜笑颜开，问他：
我叫一个朋友进来。
斯雷特点点头，想着自己又可以少自欺欺人五分钟。门口闪过了一道光，第二个女孩进来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斯雷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清，便笑了笑。请坐，他郑重其事地说道。这一回啊，他没有主动地要握她的手，他指了指椅子，他坐下了，不过只坐了一点点边。
我叫甲。
他还没来得及问，他就脱口而出：
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